中国官方媒体话，中国的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早在2013年就开始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研究工作，但是立法工作一直进行缓慢。2017年中国的两会期间，一组代表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提交了立法草案。在今年2019年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的发言人张业瑞说，中国全国人大常会已经将制定个人信息法列入本届的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和起草，希望尽早出台。中国目前和个人数据私隐最直接有关的官方文件，是在2018年的5月开始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这一套规范由中国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2017年12月发布。有学者广泛认为，这个只是一套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性。而2017年6月开始实施更具权威的网络安全法，亦有对个人数据使用和储存规定。美国的智囊机构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魏光明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科技发生很大变化，包括网络安全法在内的中国法律框架亦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学者和官员起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工作将包括这些新的特点，更及时地和更新和适应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优先事项。草案的文字显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也就是所指的指纹、面部特征等等的数据，使用将会成为这一部法律针对的对象之一。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一名来自北京的立法者建议，这一部法律要厘清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的界限，并且要加强企业管理。还有中国学者建议，应该在搜集个人信息方面要限制政府行为，那些个人信息受到滥用的受害者应该有权获得赔偿。中国百度的 CEO 李彦宏2018年3月在北京曾经说，中国人更加开放，或者说对于私隐问题并没有那么敏感，如果说他们愿意用私隐去交换便利或者效率的话，很多情况之下愿意这么做。很多中国网民批评就说，用户在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的选择有限，亦有人认为中国当局的法规并不严又不明白，亦令到很多科技公司滥用个人数据而可以有可乘之机。新美国基金会的魏光明认为，更多的政府监管对防止数据滥用是好事。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已经看到中国公民正在不时地了解到私隐泄露，有时是某间公司的粗心大意，有时是信息被泄露，公民亦呼吁问责。所以如果制定法律去鼓励更好的安全措施的话，规定巨额罚款或者其他类型的赔偿，这个在损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对公民有利。他又认为在更加严格法规之下，或者有些行业会消失，或者数据的买卖行业会受到伤害，他认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批评者又质疑，在中国国家权力面前，新的立法难以约束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数据使用。拟定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说，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机关在收集目的之外处理或者利用个人信息。英国的网络安全政策观察家、数据维权组织 Top 10 VPN 的高级研究员威廉·乔克对美国之音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私隐的概念和我们在英国或在美国所认为的有根本性的区别。他说，当中国的数据立法出台之后，就好像是安全法规而不是私隐法规。中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对国家机关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获取和使用数据的做法，给予了宽泛的自由。乔克说，中国网络安全法赋予政府机关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之下收集任何公民数据的权力，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之下监听和调查公民的活动。他说，基本上中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收集和储存他们希望收集到和储存到的任何数据，而并没有法律框架去规定数据在政府控制之下怎样受到保护。而相反的就是，同样这部法律现在对公司的规定就非常严格。他表示，建议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使到那些接近垄断的大型科技公司对数据使用负责，这个是一件好事，可以说是无可厚非。 但是你亦唔能够话呢一项法律将会成为用户私隐嘅堡垒。呢度最紧要嘅并唔系私隐，安全先至系重点。咁因为喺国家权力面前，公民将会永远唔会拥有真正嘅私隐。咁有专家认为，喺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极为依赖所谓大数据嘅技术行业，咁有关嘅公司处理个人数据嘅做法可能受到特殊对待。咁乔克就以中国目前嘅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同欧盟目前执行紧嘅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去比较，咁认为前者对收集个人信息嘅时候咧系明示同意，要求相对后者较为宽松。咁佢话喺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之下，公司可能喺含有同意嘅情况之下营运。佢认为呢个例子表明现有嘅规定对企业稍为宽松，特别系对嗰啲数据密集型同数据依赖型嘅行业，例如人工智能。如果当局去采取措施令到呢啲公司处境困难嘅话咧，呢会令人感到惊讶嘅，因为人工智能等行业喺中国嘅数字经济当中占咗好大嘅比重。魏光明亦认为啊，科技公司对部分数据的使用是有必要的，他说客户和用户实际上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问题是怎样去构建这个系统。他相信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形成对企业的激励，那些非常有创新精神勤奋的商人和工程师将会能够找到建立盈利和有用服务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